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心灵游牧民族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好，对于心灵游牧民族的制作方式，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感到很好奇。我们心灵游牧民族是隶属于真耶稣教会宣道处视听科，那在这个视听科里面呢，我们有四位女生，这四个女生呢，我们要做三个节目。特别是针对于心灵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除了主持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辛苦的后制作。那刚刚提到在视听中心这个单位里面，我们有四位女生，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有一位义工，他几乎快要变成专职的办事员了。那这位义工呢，在每个礼拜都会抽三天的时间，从不迟到也不早退，哦，他在跟我挥手，有时候两天，有时候忘记来。他是心灵游牧民族的义工，那这位义工长得高大帅气，常常提升我们的工作士气，长非常年轻。我们先请这位义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好，我叫王建胜，看来纯属不是非常属实。
建胜，你现在就读哪个学校？
我现在就读台中侨光科技学院。
几年级？几年级都忘了。
夜二专二年级。
夜二专二年级，可见建胜非常年轻。然后呢，他非常年轻，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非常勤劳。然后早上呢，一早来，不管是早上或是下午或是晚上，他只要见到人，他就会跟你说一声早安。
早安比较有士气啊。
早安比较有士气。
对啊。啊，
难怪，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都已经下午两点半了，然后先生看到任何人还说早安，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怪怪的。先生来到视听中心帮忙，几乎是跟我来接这个工作的时间差不多。我来接这个工作大概是一年多了，那建胜来帮忙也一年多了，纯粹是义工。我深深的记得哈，在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我们就问建胜，就是为什么？因为建胜念的是夜二专嘛，那一般的同学他们白天都会去打工啊，那晚上呢就会才去念书。可是建胜不是，他白天选择的是义工，所谓义工呢就是没有薪水的。那我记得我那时候问建胜的时候，我不知道建胜你还记不记得你怎么跟我回答了？你忘记了？我告诉你好了，我不晓得是建胜告诉我，或是别人告诉我，他就说，建胜爸爸说，其实他们的经济没有问题，那也不需要建胜出去打工，所以他希望建胜呢能够多做主工，来教会多多的当义工这样子。建胜这个所谓的义工，其实啊，说的好听是义工，但实际上是打杂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心灵游牧民族任何的所有的后续的工作都是由建胜来完成。那建胜要不要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心灵游牧民族当中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做的大概就是拷贝 CD， 然后转录，然后剪泡泡棉。
泡泡棉 爸爸明在这边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都必须是烧成一张 CD， 然后寄给各大的广播电台。那在寄的过程里面呢，由于避免这个 CD 的盒子破碎，所以就要有泡泡棉嗲嗲嗲那种。然后呢，然后建设每次工作的时候都非常的自得其乐，然后非常的认真，这是我就是说实在，就是我们非常感动的地方。我们今天请到建圣来节目中啊，是想要请建圣跟大家分享这么年轻的建圣信主这几年以来主耶稣在他生命里面的意义。那首先要先请建圣跟大家谈一谈他怎么样信主啊，是不是从小就信主啊，那如果不是的话是从几岁开始，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请建圣跟大家聊聊天。
嗯，我记得我大概是在九年前的时候是来教会慕道的，然后当时因为我牙齿痛，没办法，小孩子喜欢吃东西，所以去看牙医。然后那个时候的牙医是刚好是现在南信教会的罗执事，嗯，然后他向我妈妈传道理，
传福音，
传福音，对。那他们在那边聊，然后也顺便帮我看牙齿，嗯，然后我妈就听完以后觉得不错，而且那个时候我只是我爸爸小时候的邻居，所以基本上后来我妈回来有跟我爸说过，然后我妈就想说去听听看也不错啊，反正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信仰的，对，所以我妈就带着我们家三个小孩去听道理听听看。对，
你们家三个小孩，那三个小孩是男生女生啊还是
全部都是男生？
那你们会不会打架？
常常打架。
我记得经常跟我说过说你们常常打架打到街上去，是不是？
对啊。
然后所以你们就是这么单纯，就听到一位牙医师的传福音，就来教会听就来教会听道理慕道嘛。
对，可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在我们来听到了以后觉得我们家孩子性格上有些改变，慢慢的改变，对。然后当时我爸虽然没有来教会听道理，可是他也不反对我们去教会听道理。爸虽然没有去教会听道理，可是我爸他有在听教会的福音卡带。对，因为我爸常常要送货的关系，送家具到各地去卖，所以各个家具行去卖，所以常常就在车上听福音卡带，对。然后他听着听着就觉得这个道理蛮好的啊，对。然后所以也就没有再阻止我们去听道理，对。我爸听完以后觉得道理真的非常不错，所以他觉得他又看他自己的孩子在性格上有非常大的改变，他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这一经过就经过了好几个月吧。
是。
对，然后他听完那一些道以后觉得他对基本教义都已经蛮知道以后，他有慢慢就进来听听看。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一是我哥哥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阿嬷中风的问题。
是。
对，因为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一份信仰，所以我阿嬷二次中风以后，我爸又觉得人死后要去哪里，他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他想说我阿嬷已经经过这些很苦的日子在人世间，
对，
他想说他死后可不可以去神那一边比较快乐一点，对，然后不要再受苦，对。所以我爸就考虑到我阿嬷这件事情，想要说来教会洗礼，然后归入主的名下，对。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也是迎恩会吧，对，然后就想说因为也慕道一段时间，想说来洗礼，对。
结果你爸那个时候就受洗了？
对，就带着全家一起来洗礼，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再听一听献圣这一家受洗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Let's sing it together.
Oh,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Listen.
By a roadway in the wilderness, He'll lead me.
Rivers in the desert.
Rivers in the desert will I see. Heaven and earth will fade, but His word will still remain, and He will do something new today. Oh,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ll make a way.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心灵游牧民族的义工，他叫做建胜，来到节目中。这位义工平常非常辛苦，这一年多来每个礼拜呢都会拨空来心灵游牧民族做一些打杂的工作，帮了我们不少忙，而且提升我们的工作士气。那我们刚刚听到建胜的见证，就是全家人大概是在几年前受洗。
9年前，
全家人在9年前受洗。那我们刚刚只听到建胜说全家人在9年前受洗，接下来我们要听建胜来说受洗之后他们另外的故事。
我阿嬷因为她二度中风，所以要吃药，对，然后维持病情，对，那时候很怕，很怕她随时就会过世就对了，对。然后可是很奇妙，就是受洗上来以后他竟然就不需要再吃药，然后一直到神把我阿嬷接走，他都没有再吃过药，而且在他要被神接走这段时间，他气色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不像是一个中风过的人，对，
而且是二度中风。也就是当初是因为阿嬷二度中风，然后使得爸爸开始去思考这个生死的问题，人死了以后要去往哪里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进一步的来查考接近这个信仰，然后直到带阿嬷然后全家人一起受洗之后，阿爸的气色一直非常好，一直到被主耶稣接回去这段时间也不用吃药。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们有6个人受洗是不是？
对，
一共有6个人受洗，还有没有这6个人当中另外某一些人的故事啊？好比在这边谢谢你哥哥们的底吧，建胜是小弟弟嘛，建胜是老三啊，那还有2个哥哥。
对，那我大哥他之前那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偷钱那个坏习惯，就这样受洗之后，虽然没有马上的改掉，不过他有神的带领，慢慢的就改掉了。对，经过一段时间也是改掉了。
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一样，已经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慢慢的改变他的行为，很自然的变成神的儿女之后，行为自然就会不一样。身份不同了。然后呢，还有谁要跟我们分享？
那我爸爸是我今天所要讲一个重点。对。因为我爸爸在接受主的道理以后，神的带领非常的奇妙。
是。
对。 我爸爸他受洗以后，他神就一年一年的带领他，而且是越带领越往好越好。
嗯哼，
对，越带领越好，好像一棵树慢慢从小的苗这样一直长大，
长成一棵大树。
对，
是，
对。
嗯，我们请建圣详细来描述这一个过程好不好？
嗯嗯，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吧。对，在前四年，我们家信主以后前四年，我爸爸在南兴教会聚会。
嗯，对，就是嘉义的水上乡。
嗯，
是不是水上乡？
对对对，也算是吧。
嗯，
在那边聚会，然后神就慢慢带领我爸爸，从一个完全不是非常热心教会聚会，到完全热心教会聚会，而且是连早祷会都也参加，
嗯哼哼，非常投入。
对，然后也做圣工，慢慢的接圣工。对，然后神的带领就是这样。在我爸爸那一段期间里面，他虽然没有主动的去查考圣经，可是他每天都去听，听道理，对。然后慢慢的神就带领他，然后他就去接触道理，然后就觉得这道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是他所这一生中听过最好的一个道理。然后神就这样带领他，然后四年后呢，在这中间呢，因为神的祝福很多，我们信主以后就祝福一直下来。
怎么说？
假如因为我们以前我爸在赚钱的时候啊，都会守不住钱，你知道吗？
就是赚很多也花很多，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吧，不太守得住就对了。对，所以我们家赚的钱呢，虽然赚了很多，可是就是怎么样都会流掉就对了。
是。
对，然后信主以后呢，我们家赚的钱就守得住，而且可以买很多的、很多的土房子。
哦、
对，还有土地，对。所以我们家信主以后，神的祝福就一直降下来，对。
是。
然后我爸就买了好几栋房子，
是。
对，然后后来神要把我爸带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时候呢，是让我爸有钱，然后又想要买一栋房子。对，那我爸那时候就看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到嘉义市的一个正还没有盖好的一栋房子。对啊，才刚要盖而已。那我爸就想说去看一看，然后觉得哇，那个环境真的是非常好。
是。
对，因为在山坡上。
对。
然后望下去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嘉义市。
对，我去过建圣家，我觉得比皇宫还棒。那个时候夕阳快要下来，然后建圣家是在最边间，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风景，我真的觉得那真的是太棒的地方。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保护的一个林地就对了，所以那个林地是不可能被开垦，所以那个环境非常好。那我爸觉得哇，要是人在这里买一栋房子不知道多好。
是。
对，所以我爸就决定就买那一栋房子。
是。
对，然后就先付头期款。对。然后就每天都跑去那一边，就是因为每天都去那一边，所以就慢慢的跟嘉义教会接触。
是，对，嘉义市。
对，对，跟嘉义教会接触，然后去那边，偶尔就去那边听听道理，然后认识了那边的传道，觉得他讲的道理非常的不错，就是跟之前他在南兴教会听到的道理以后更深入了。对，他觉得哇，这道理更好。对，
更让他更清楚了对圣经的道理。
对，所以他觉得我搬去的话，那我就去嘉义教会聚会。对，然后就是有不错的聚会点，所以他就先在那边一直跟嘉义教会去那边打熟。
是。
对，或打得比较熟一点的时候，然后等那栋房子盖好，那我们家就整个都搬过去了。对，然后神就带领，这样把我爸带领到嘉义教会。对。然后我爸之后四年，我爸就在嘉义教会聚会。对， yeah，
所以在信主九年的过程里面呢，建圣爸爸的信仰一共分为两个阶段，就前四年在嘉义县的民生乡。哦，讲错了，
对，
嘉义是民生乡还是水上乡？
应该算是
民生社区，
水上乡，
水上乡，民生社区。
对。
然后呢，后四年是在嘉义市的嘉义教会。
对。
建圣愿不愿意详细的再描述一下，在这个 具体的描述，就是说建圣的爸爸在追求道理的过程。
那是后四年之后，我们在嘉义教会聚会以后，然后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念头，他想说我们买的那栋房子，我爸可能当初就有这个念头，想说把自己开的工厂关掉。
嗯哼，
对，打算说，因为他已经奋斗了将近30年了。
啊、
对，因为他国小就已经去当学徒，
是
开始工作了。对，
是
他国小毕业就开始工作、嗯，所以他想说，我下半生可不可以，不需要再那么劳累，对，然后专心的做圣工或是听道理，当个。比较专职的吧，比较专职的一个信徒就对了。对，所以他就想说，这样好了，那我就慢慢的把工厂这个生意给结束掉。对，因为契约时间一定要消耗掉嘛，所以我爸就想说，就去教会里面啊，然后跟传道去访问啊，对，去做一些圣工什么的，对。
是
对，所以就我爸就慢慢跟传道走得非常非常的近、
嗯、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嘉义教会的注目传道是林正雄传道，
是，
对，然后他没有开车，对、嗯、所以我爸都当他司机就对了，
是是是，
对，然后林正雄传道有一通电话来，然后我爸就出去，
是，
就陪他一起去访问了
啊，哈哈、嗯、
对，
所以渐渐的你爸在事业上渐渐淡出，
对，
然后渐渐投入教会的工作，
对、
啊、
然后因为在这个访问的当中，我爸爸就跟，因为在车上嘛，所以就我爸很喜欢跟传道讲一些，对，聊天，然后讲一些信仰上的事，然后讲一些圣经上的事，对，
嗯、
然后传道又跟我爸讲，对，
嗯、
所以他我爸就觉得，我爸觉得在这交谈之中，他更了解神的话、
嗯，
圣经在说些什么，对，所以他慢慢的也在开始在查考圣经了。因为以前工作习惯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会觉得
停下来，
对，会觉得实在是还是有太多时间需要再消耗掉，所以因为我们家还有地
啊，
对，所以我爸就想说、嗯、啊，对对对对，那我们就种一些植物好了，种一些水果啊或者蔬菜什么的，
对
对，
顺便劳动劳动。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爸就想说啊，这样的生活也是不错的，
恬淡。
对啊，就早上务农、
嗯，
然后下午是查考圣经、
嗯，
然后晚上去教会聚会，哎、
嗯，
这样一天的生活就过了啊。
是，
那这样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好，
丰富。对
对
对，
所以我爸想说啊，就这么决定了、
嗯，
所以我爸就这样开始着手进行。
是，
对，
是。
然后因为这样的带领，神这样的带领，所以我爸在信仰上呢。有了很大的改变、
嗯、
对，我爸从一个对圣经不是非常了解的人，然后到一个了解了教会的基本教义，然后到一个了解这本圣经在讲一些什么、
嗯、
在讲一些神的爱，
对
对，他讲的是全部都讲了神的爱、
嗯、
然后神的作为，神的能力，神的大能，对，神的带领，就这样让我爸慢慢的认识神，
是，
对，而且带领到神要我爸达到的一个、一个灵性上的一个
层次，
对、对、所以神的带领很奇妙，我在这一件事回想以后，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是，
所以我爸在嘉义教会四年信仰突飞猛进就对了，
是，
对，然后一下就他就把整本圣经都看完，对，而且也查考圣经，对，而且接着圣工就越多了，对，
是是。
我。
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今天我们特别带了一位心灵游牧民族在幕后帮很大忙的义工，他叫做建胜，来节目中跟大家认识认识。那刚刚建胜提到，就是说提到他在九年前全家人一起受洗，然后刚刚特别提到建胜的父亲的部分，建胜告诉大家说今天他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胜父亲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刚刚在听的过程里面，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建胜把您父亲的信仰阶段分成两个层次，分别是前四年跟后四年，但是建胜告诉我们你们已经受洗九年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回事，我们请建胜来跟大家谈一谈好不好。
在我爸信仰达到神所要求那个层次以后呢，我爸他有一天，我爸就想说啊，对吼，我们家还有一块地，
是
那块地我爸从以前就很想要卖掉，
对，
然后都卖不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卖不掉就对了，对。然后我爸就想说啊，既然卖不掉的话，那我干脆就把那一块地当成以后我们家的祖坟好了，对。所以就想说啊，那去整理整理好了，对。第二天去整理的时候呢，因为我爸爸是背着一个除草机，就是那种前面有一个刀片在那边旋转，然后是这样背着拿的那一种，
对，
然后这样左右这样除草的，
是，
然后我妈妈就在后面把那些草收集起来，
是，
对，那我爸爸就是这样除草，然后一直除草，在除草当中呢，不知道是打到石头还是怎么样，那个刀片突然断掉，
是，
对，然后整个射出来，然后朝我爸爸的脚那边切下去，然后把我爸的小腿给切断了，对，那我爸就坐倒在地上，
是，
然后跟我妈妈说我爸就说不会啊我受伤啊对，那我妈妈就跑过来看，因为我爸每次去工作都是穿长裤，所以我妈不知道她的腿已经锯断了，
是，
对，所以我妈就赶快的用她那个时候用的毛巾，对，然后把她的大腿
绑起来，
然后
谢谢，
对，然后我爸就说你赶快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因为那块地又很
偏僻吗？
算是不会非常偏僻吧，不过在一个国小后面，然后一个学校后面，对，那我妈就赶快跑啊，然后去找人，然后打电话，对，然后找一直跑，然后都没有人要帮忙打电话就对了，那我妈就跑去学校，然后请那边的老师帮忙打电话叫救护车，
是，
对，然后救护车就这样开来了嘛，
对，
可是在半路上救护车竟然抛锚了，
哦，救护车也会抛锚，爆胎吗？
好像是爆胎，
差，
对， 反正就是帮忙，然后就在那边停，然后修理，然后修理好就再来。那时候
已经拖很久很久了。
当我爸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过两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哇！
对，那个时候已经失血过多了。对，嗯、所以我爸进交病房的时候，在输血、嗯、都来不及了。对、嗯、对，然后刚好就是还维持心跳，那个时候已经停了，然后到医院以后心跳。又开始跳，
对，
然后就这样持续了三天吧，
嗯
嗯，三四天这样子，
嗯嗯，
然后很高兴的是，教会的一些同龄带领祷告，还有那个帮忙，对，嗯、像有的从台南啊，输血小板过来，对、嗯，那个时候，对，然后很感谢教会的地方，对。
嗯
那我爸就在交病房里面昏迷，对。
嗯、
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学生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们考试。
期中考还是期末考？
嗯，期中考。
啊。
嗯。所以我接到那一通电话的时候，我很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嗯，我爸在信仰处在高峰的时候，然后。接教会圣工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就发生这件事情？
嗯、
对，那我就跪下来祷告，对，然后流泪祷告，
嗯，
然后祷告完以后呢，我又起来，然后我二哥就打电话来了，他就告诉我说，他很难过，他非常非常难过，怎么会发生这一件事情呢？
嗯、
他很不能相信，
嗯、
对，那我
接受，
对，那我就告诉他说，你就安心的考完你的试，
嗯、
对。然后考完试以后你再回去就好，你不要那么的不那么情绪不要，对，不要那么情绪化、
哦、
对。那他听完我跟他的那个安慰以后，他就接受，然后就挂掉电话以后他
继续考他的期中考。
对，过不久又有一通电话来了，就是百合姐、嗯、都是百合姐打来的，百合姐就告诉我说，你爸爸非常危险，所以就要马上回去。那我那一天下午就
又从台中回去嘉义。
对，就马上从嘉义台中坐车回去嘉义、
嗯、
对。然后到嘉义的荣民总医院的时候呢，我看到我哥，那我哥就问我说，就问我一件事说，你有没有想过爸爸要是被神接走以后怎么样。那我就想说，嗯，其实这件事我当初就想过了，
嗯，
那我觉得并不会非常感到非常的怎么样就对了，我觉得这件事迟早都会来，可是我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说竟然会那么早。
嗯嗯，
对。那在加入病房那几天，我在那里面的感受就是觉得有很多信徒来看我爸爸，这是我非常感到安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爸爸在这件在神的道理上这样付出，
嗯，
然后有那么多信徒关心我爸爸，这事的这件事情，
意外，
对，意外、嗯。那我觉得非常感到非常安慰，
嗯、
我爸爸为神付出是值得的、
嗯，
对。然后虽然我们在那一段时间，教会的信徒帮我爸祷告，
是，
对，然后很多长子也帮我爸祷告，然后来我爸那边晚上十二点都来我爸那边看我爸的病情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嗯、
对。虽然没有什么比较巨大的那个比较大的改变，对，神迹大的改变、嗯、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对、嗯、因为神既然让我爸爸在灵性那么好的时候接走，就一定有神的意识在，而且神还是在我爸爸最灵性最好的时候才把我爸接走、
嗯、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人活着非常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情、
嗯、
对，因为神是如此爱你，对、
嗯、
让你在最好的时候神才把你接走，对、
嗯、
那之后我爸爸就被神接走了、
嗯、
对。那我妈妈就告诉在那之中我妈又告诉我说一件事，就是说我爸常跟我妈说，我前四年是在南兴教会把我爸生出来、
嗯、
对。那后四年呢，嘉义教会让我爸爸茁壮了、
嗯、
对，在信仰上茁壮。那 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到安慰，而且也高兴。
嗯，
对，这是我听到最好听而且最能安慰我的一件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神他对我们家还是非常非常的爱，而且他的爱不曾离开我们家，
他是很照顾你们家。
对，然后神的恩典真的非常大，虽然神把我爸接走了，可是我并不会埋怨神。
嗯，
对，因为我觉得神，我反而觉得神非常爱我们全家。对，
嗯哼。
那之后其实我们家也不会有什么烦恼，因为这件事之后我们反而觉得神他既然让这件事情发生，就一定有他的美意在，所以我们并不会烦恼经济上的问题。
是，
对。那我们反而比较担心的是我妈妈的信仰，还有我们家这种三个人的信仰。对，因为在这八年之中，我爸爸的信仰算是最有根有基的。
嗯，
对。那我们家三个人呢，可以说是有根，但是没有实际上的茁壮。对，就好像圣经上里面有一句话说的，你们不要只吃灵奶，对，你们要吃饼。
嗯，
你们要长大成人。对，
是要接受一些考验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家这四个人好像都还没有真正的开始长大。对，开始在灵性上长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后可能神的美意就是要让我们家这四个人在灵性上也有所增长。我觉得神既然让这件事情发生，他就一定会把我们实际上日常所需用的都给我们。对，而且不会让我们担心害怕。对，反而是让我们在灵性上呢要知道追求，让我们了解在灵性上你要像你爸爸这样追求，追求神的道理。对，那我觉得这是我这件事后我体验非常深的一件事。对，
我刚刚听也觉得非常感动，就是说建圣虽然失去了他的父亲，可是建圣一直提到天上的父一直在照顾你们全家。
嗯，
今天特别介绍这一位心灵游牧民族幕后的义工给大家认识哦。建圣非常年轻，但是他对神的体验也很深刻。就是在他这么年轻的岁月里面，他遭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神给他比较大的考试。不过在我眼前的建圣，他可以用一个比较已经可以用一个比较理性的看法去面对他，然后也能了解神的美意。那在建圣今天要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建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任何人说？也许是听众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啊，或甚至是说对你的父亲说，有没有任何话想要说？
我可能比较想要对听众说的是，其实一个人在一生中他会遇到很多的试炼，
患难，
对，患难试炼。对，可是只要你依靠天上的真神，然后你对他不灰心，那么的话神必为你开出一条很直然后又很好走的一条路，很平坦的一条路让你走。对，而且他会把你引到一个非常美的地。
是，
对，一个美地，就像诗篇十六篇第六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个经节是我后来在我爸他写的一个经节上面看到的。我觉得这个经节讲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像在描写我爸爸一样。我爸爸他信主这八年来，神真的就把他画在一个地界里面，让他在那边生活。对，然后让他带领到他一个非常美的美地上。对，然后当我爸回首来看的时候，他觉得哇，这个美地实在，神给我的这个产业美地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我爸觉得神真的对他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爱我爸。对，那我觉得这个经节真的讲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是我 非常喜欢的一个经节。
所以建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说，不管你的人生走到什么样的地步，也许有的时候非常曲折，有时候很崎岖，或者突然遇到一些你始料未及的事情，一些意外，但是建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主耶稣已经会为我们开路。嗯哼，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建圣来到节目中，我们也很谢谢他每个礼拜来心灵游牧民族为所有听众朋友们做幕后的义工。我们谢谢建圣，
谢谢大家。
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谷，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沙漠中他开江河，天地将要废去，他的话语却长存，他今日要成就大事。 深处。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个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乡的小路，那晚霞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啊，生命有你，
生命的牧民族。心。